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聊天室，我是李欣。
我是石峰。李欣，你最近有没有注意到网上很多关于刘德华的新闻啊？
对呀，网上确实有很多关于刘德华的传闻，主要是6月18日中共大陆的一个娱乐圈的主要的写手，他叫杨劲松，他在他自己的博客上呢发表一篇文章，说同一首歌炮轰刘德华，据说呢是刘德华拒绝同一首歌《英雄母亲》的这个节目的演出，因而使得同一首歌的总导演呢孟欣落泪，还指责刘德华耍大牌，要求呢中央电视台封杀他，希望呢中央电视台不要再给刘德华这样子赚钱的机会。
我觉得这因为它是一个公众的就公益的演出，为什么突然能够拿起一把大刀要把人家封杀了，我觉得这中间呢是很有点意思的。实际上我们看到有这个关于这个中间有些消息，就是三联生活周刊呢在一年前就是说对他爆了一下黑幕，就是什么叫同一首歌，同一首歌是中央的一个曲目，一个他做公益的一个节目，然后呢他们就一年呢要搞40-50场，每一场的这个活动费用呢差不多呀是500万，那么大家估计啊中间利润呢达到100万，那么一年下来呀差不多有5000万的收入。
对，可能还不止这样呢。我读到一条消息，说同一首歌，他到宝鸡演出的时候呢，宝鸡地方政府联合了宝鸡市的一些个大的企业呢，一起赞助给同一首歌呢，是770万人民币的酬劳。
那这样一个本来是公益活动的演出，就变成了商业活动，而且利润呢是非常高的。
对啊，其实你想，如果是大陆的一个企业的话，它依靠卖产品，一年能够赚利润净利润4-5千万呢，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孟欣呢，他一个人以打着中央电视台的旗号呢，到全国各地来演出，有的时候还跑到海外来演出，搞这个同一首歌。
它实际上是一个垄断市场，在这个垄断的情况下获得高利润。但是大家呢，这还看到啊，实际上它的中间利润还不止这些。一方面呢，他对这个演员的演出啊，好像都有克扣，是吧？
对，说演员一线的演员呢，他的出场费啊只是4-5千块钱，就像劳务费一样，但2-3线的演员几乎就是白给你来演出来演唱啊等等的。而且呢演出完之后他们还要应剧组要求啊到参加地方政府官员主办的这个庆功宴，所以所有演员都不能不出席。其实庆功宴就是要陪着这些个官员呢，陪他们喝酒啊唱片啊，对，满足他们追星的一种
兴趣。
嗯，
但这你也看到啊，他这个中间呢他就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他打的名号啊一直是像什么英雄母亲呢、但是呢他的演出是商业化的，这样呢在大陆的一些网友就是说这个中央电视台利用这个节目啊就是说获得了双重利益，一个是他的那个所谓的商那个秀，就是说政治秀，另一方面呢是那个金钱上的，所以大家对这种做法还是蛮唾弃的。
其实他能够这么轰动啊，说是轰动啊，实际上呢是因为背后中央电视台的支撑。那我们都知道中央电视台是中共的喉舌，他的政治秀啊，他的政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凸显这个大好形势，经济大好，这个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来搞这个东西，
还动不动
政治目的非常明
确，对，而且还动不动封杀这个封杀那个，就非常的霸道。我觉得这就是在一个就是中共的独裁的这种统治下培养这样一个霸道的一个电视台。
对，就是独裁统治下体现出来的这种霸道啊横行啊，觉得没有人能够对他提出批评。而且你知道演员呢去参加演出还要给导演钱呢，有的是
送礼。哎呀，我知道这些东西就是一提来真是让人讨厌。而且啊，就是最近大家呢就对中央电视台的这些做法呢也有些反应，说一个人不怎么样的，就是你这个人呢太 CCTV 了，怎么了？就是又霸道又不讲道理，还卑鄙。
对呀，所以呢很多评论都说呢同一首歌来炮轰刘德华反而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因为网友啊孟欣没有想到网友是一面倒的支持刘德华力挺刘德华，都说有的人说我从来不追星，我也是不看新闻，我对刘德华没什么评价，但是就这一件事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刘德华。
是啊，但网友也说到，如果是刘德华真的是知道了同一首歌这样的黑幕，能够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保持自己的良心，那么我也要夸你一句，做人就应该刘德华。
对啊，说到刘德华呀，他确实是从一九 他是1961年出生的，今年的40多岁，他81年呢进入了香港无线的演员培训班，一直到现在呢，他可以说在香港的影坛和乐坛啊屹立不倒的一个常青树，他的歌迷啊影迷啊是遍布，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歌迷和影迷。
对，刘德华这一是他的，但是同时呢，我们应该谴责这个同一首歌这个做法，希望他不要传得更远，做得更糟。
对，说到同一首歌啊，做的这些个糟糕事啊，不光是中共做的糟糕事，不光同一首歌了，很多事情都已经是出口到海外来了。我们也看到最近的一个沸沸扬扬的消息，也就是我新唐人全世界中国舞蹈大赛呢，将在7月6号到8号在纽约大学举行。但是近日呢，就纽约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却在网上呢发了一个征签，要反对这个舞蹈大赛，
而且就是仅仅这么一个征签呢，马上就是新华社的一个网站就把它转载了，好像多大一件事儿啊，出口转内销来反映。但是这个我觉得相反了，给这个新唐人的这个舞蹈大赛做了广告。我们知道这个舞蹈大赛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来自欧洲啊、台湾呐、各北美各地的人都希望参加，而且很多人呢都拖家带口的说希望来求一张票，求一家的票。
嗯，很多的参赛者呢都是从世界各地啊、台湾呢、欧洲啊，都是全部坐飞机赶过来，希望能够参加这一个盛事，对他们来说是事业上舞蹈事业上一个非常辉煌的事情。
但我们也看到啊，就是为什么这样一个弘扬中国文化的一件盛事，就去这个纽约大学的这一帮人他就跳出来反对，我就觉得人们都说海外的华人不团结，我觉得这可能是背后有问题。
对，确实是背后有问题。像前中国驻悉尼领事馆的前外交官陈用林他就提出来了，这完全是中共驻纽约的领事馆的一手操控做的。而且呢，我们知道海外的很多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啊，包括中国学生的俱乐部，实际上都是受海外的中共大使馆的教育处直接操控的。
嗯，他通过这些操控，实际上他也不是操控所有的学生，有很多学生呢是出于一种爱国的情绪，但是呢他通过操纵一些主要的一些头目啊，然后搞一些活动，提供机会搞一些活动呢，就把一些学生给卷入进来了。我们知道绝大部分这个学生呢，中国的学生呢，他们是凭着自己刻苦的学习考到北美的学校，而且继续凭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可能建立自己很辉煌的这个成绩，不用说依靠一些头目，因为这些头目他已经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中共了，而且他是拿钱的。
对，而且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实例来证明这个中共大使馆是跟海外学生联系会到底是多么紧密的联系。像爱尔兰的一个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网站上面呢，它的联系信息呢就直接连到了爱尔兰中国大使馆的教育处的联系信息。
你看看，
对，而且呢，像在德国的一个叫维茨堡的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里面呢，他们就章程在网上公开的章程就提到了说，如果这个学生会的所有解散的消息要第一时间要告诉中国大使馆，而且呢，学生会解散之后剩下的资金呢，全部要上交中国大使馆。
哎，我们还看到，就是说法国使馆一位就是随行人员呢，陈颖，他提到当时呢，这个大使馆呢，就是说，用他的这个教育处在法国各地成立这个学生学者联谊会，他们呢，出钱搞活动，另一方面呢，就发现他们就是说有一些他们能够利用的，像一些公派留学生呢，或者有一些那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呢，他们就把他就是给他们钱。活动经费，另一方面甚至可能还给他们个人钱来操纵他们。
像陈用林呢，这出走的前中国外交官呢，他就提出来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澳大利亚有一个卧龙岗大学，这个大学呢搞了一个节日的活动，邀请了法轮功成员来参加，因此呢还照了一张照片，就把这张照片呢放到这个大学的网站上，但是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呢，这个大学的学生会的头目啊就把这消息告诉了中共大使馆，中共大使馆呢就指使这个学生会说以学生会的名义向校方施压，校方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就把照片拿下来了。那陈用林就是提到了说，中共大使馆他就觉得如果以大使馆的名义去施压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等于他不可以干涉所在国家的内政，所以他就通过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么一个比较中性的 组织来搞这件事情，所以非常成功。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事例呢，也就是2003年中国著名的异议分子魏京生到悉尼来参加演讲会，大使馆不便派他的使馆人员去旁听来搞情报，就派了两个留学生去旁听。去了之后呢，把所有的谈话的内容啊，还有谁来参加这个座谈会，全部一股脑的报告给了大使馆。
对，他通过这些一些就是说受蒙蔽的学生呢，确实做了很多坏事。你像在这个普渡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副主席啊，这个谢田呢，他就提到这个中共啊，通过这个当时由于六四。这个普渡大学成立了自治学生联合会，所以就不听中共了。但是中共呢，他并不死心，他怎么办呢？他就另外搞了一帮人说是吃喝玩乐会，所谓吃喝玩乐，
对，学生俱乐部，
他就是说，我们就吃喝玩乐，我们不干涉政治，不关心政治。他所谓的不关心政治就是什么？当时因为这个学生情绪高涨，特别痛恨中共屠杀这个的同样是学生的六
四
学生，所以呢，他就不关心政治，就把这些学生从就是参加六四的活动给拉出来。他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放弃了正义，放弃了良心，站到了中共的一边。
对，这个谢田教授呢，他现在成为了美国爵硕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但他以前在普渡大学做学生的时候呢，因为他成为自治的学生联合会的一个评选出来的一个主席，还有执行委员，因此上了中共的50人的黑名单。
这个50人的黑名单也是这帮学生收集来的名单，然后反映给大使馆的。
对，这些50人大部分都是异议人士啊、民主人士啊等等的。他因为上了黑名单之后，在几年之后申请护照延期的时候呢，就被拒绝，所以他当了几年无国籍的人士。
在这里我们看呢，就是说中共他通过了一些手段来拉拢这些就是一些无知的学生呢，他通过了一些手段，一个是提供活动经费给他们搞活动，那么第二个呢，可能还给他们个人钱。
对，确实是给他们个人的钱。像曾经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做学者多年的一个叫刘伟的先生呢，他就介绍他在98年到99年期间呢，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学生会的主席，而且成为全英这个学生会的一个执行的头目。那时候呢，他跟中国大使馆的教育处有很多的联系，他就是说呢，大学的教育处给他提供一些个人提供一些经费，而且呢，还所有的活动呢必须通过大使馆批准才可以去搞。
对，而且他也提到，虽然就是说当时啊，就是由于法轮功在中国的普遍传播，他们在一年的这个新春晚会，
99年
新春晚会上还搞了这个就是法轮功的这个演示会，受到大家的欢迎。但是99年之后，由于中共开始打压法轮功，就传出了明令不能够让法轮功参加这些活动，而且如果有法轮功的活动，还就是必须去缴场。
所以这个刘伟啊，也是因为在几年后要去申请护照延期，这个大使馆呢就以他不放弃法轮功修炼为名的拒绝了他的护照延期。
但他在失去身份的情况下，这件事呢引起了那个英国的这个新闻媒 BBC 的关注，然后专门拍了一个电视剧，讲他就是失去护照的情况下怎么在英国生活，
一个30分钟的电视片。
对，而且这个电视片呢，就是说大家在跟他那个拍这个片子的，受他精神所感动，这两位记者也都开始读转法轮了。那么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啊。
对，确实非常有意思。一方面，中共不遗余力的打压，派了很多的海外间谍来进行破坏，却另外一方面呢，在海外受到了这么广泛的欢迎。
而且那个你看到，就是中国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手段来笼络学生，就是说通过给他们介绍所谓的工作。
说到介绍工作，中共啊，其实到海外的一些大学的一些主要的研究项目里面呢，投了很多的资金，说是所谓的援助开发这些个项目，但实际上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在海外安插他的间谍，给这些个听他话的特务啊提供工作介绍，安插他的工作。
但是实际这些间谍他们的后果呀，就是做这种人的后果并不是很理想，不是说很理想，就是很糟糕了。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在加拿大呢，2001年呢，有一个原就是受中共操纵的学生会头目啊，又想申请移民加拿大，毕竟西方社会是自由的社会，工作学习啊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所以他想移民。但是这件事迅速引起了加拿大移民局的注意，说你以前拿中共的钱做中共的监视学生的活动，当时呢是监视那个就是学生中的这个民主运动，所以呢，就是在他这件事呢，就是说提出了就是 特别的关注。
所以加拿大的情报机关啊，早就已经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了哈。
对对。
所以在美国也是同样的情况，像美国 FBI 呢，就已经说了，说很多的这个学生啊，从中国来的学生呢，因为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们呢是在美国的国土上拿着海外政府的钱从事特务活动，像这样都算是外国政府的 agent。必须呢要在美国注册，受美国的法律的约束，但是呢这些人从来没有注册，实际上是违法的，所以他们都已经记录在案，都在非常密切的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样他们的学生是有些学生是受了蒙蔽，他们觉得在这个美国嘛，就是说大使馆叫我有没有叫我去偷情报，有些学生就是说帮助光就是监视一下法轮功，监视一下这个民主运动，但是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即使对个人进行监视或者收集情报都是不合法的。
对，说到不合法呀，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实例，也就是在2006年去年的10月份呢，有一个中国的外交官，他叫王鹏飞，他是中共驻加拿大使馆教育处的二等秘书，是一个年轻的外交官。但是呢，他在他的外交签证到期的时候呢，到加拿大去申请延期，不想到却被拒绝。
对，他拒绝的理由你知道是什么吗？
对，说他是违反了加拿大的信仰自由的人权法案。
是他通过这个教育处啊，然后就是说鉴定了很多的，就是收买了一些学生，然后通过这些学生来搅场，就是说凡是有法轮功啊或者是民主运动啊开的一些活动啊，他就通过这些学生去搅场，而且通过他们收集关于法轮功的什么个人的信息，这样呢就引起了加拿大的政府的注意。
对，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外交官啊，如果他不能够延期他的外交签证的话，实际上就等于是被驱逐出境。如果他被驱逐出境的时候，等于他的外交官的生涯也就此判了死刑了。
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再接受这么一个外交官来他的国家。所以
他本来还希望中国政府呢能够跳起脚来为他说话，通过外交手段呢让他能够更好的拿到签证，却没想到中国政府是一言不发，他只有灰溜溜的回去了。
对，他的外交生涯就从此结束了。但是你在这样，我看到我想起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很就是中共很著名的间谍，叫做金兀代。
对，说起金兀代，他是美国情报史上潜伏最深的中共间谍，也是中共间谍史上职位最高的一位间谍。他1944年呢就被周恩来收为间谍，
在上海。
对，
当时那个他当时在那个美国领事馆工作，然后就被这个周恩来收为他的那个谍报人员。
但是1952年呢他又加入了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此一路高升。他是中央情报局里当时啊唯一会讲中文的，是一个中国通，所以呢他最后升到了中央情报局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他
差点成了中央情报局的副局长。
对，而且呢他还那个监督这个所有的情报交换工作，像对那个韩国、日本、台湾，所以呢他提供了很高级的情报。当时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时候，他提供的就是说美国想同中国建交这样的外交底线，所以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外交利益。
同时呢他也提供了像朝鲜战场上美国的这些战俘的名单，全部都有。
这些战俘中间，就是战俘中间有一部分人呢是反共的，但是他把这个反共的名单也提供给了中国。中共呢就坚决要求遣返所有的战俘。那么你想象这一份名单落到中共的手上，而这些人又被遣返回了中国，他们的命运将是非常悲惨的。
所以你想啊，他在美国历史上潜伏了37年，直到1985年中共的一个北美情报司的司长投诚了美国，才把他揪出来，美国方面才知道，而且引起了全美国的轰动。就没想到这么一个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亚洲事务最高级的官员竟然是中共的特务。
当时他已经退休了4年，然后呢他当时就想啊，他为中共的这个情报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希望中国能够把他救回去。条件呢就是当时这个美国希望这个释放魏金生，就是看就是中国能不能用魏金生来交换他。但是你猜结果是什么呀？
中共方面是一口否认的，都说他不认识他。而且呢当时中共外交部的发言人李兆星啊，对世界是大言不惭的说，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我们从来没有向美国派过任何间谍。像这个金兀代这个事件呢，是反华势力的编造出来的谎言，说我们从来不认识他。
但是呢他自己也做了工作，他让他的妻子啊，看能不能够回中国去找一个高干，让邓小平呢能出面做一下工作。这么一个高干接待他妻子，就是说他根 本就不承认这个人存在，那么你什么工作都做不了。
所以呢，他在失望之余，在1986年在狱中自杀。可以说他1985年被捕，1986年就已经判他17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呢有6项是间谍罪，11项是欺诈罪。所以他这个人呢是非常聪明的，37年来啊，骗过了他的妻子，不知道他枕边人竟然是个间谍，也骗过了美国情报部门，骗过了美国总统，
美国政府
对。
但是他最后你看是谁被骗的？是他自己被骗的。
对啊，
但是中共根本就
是骗了自己，
他把自己的出卖自己的良心，也出卖了自己的职业。但是最后呢，他连生命也搭进去了。他当时是自杀的，仅仅靠一个塑料袋和一根鞋带自杀在监狱里头。
所以我想他最大的失望还是对他自己失望，他为之效忠了37年的一个中共政权，他确实没有认清中共政权的本质。
我们也希望这个就是中国的留学生呢，凭你们的聪明才智在海外能够建立自己的事业，不要出卖自己的良心。
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过后呢，请您继续收看新闻聊天室。
新唐人晚会世界巡演获得巨大成功，中国舞纯善纯美的艺术表现震惊世界。新唐人将于7月6日至8日在纽约举办全世界中国舞舞蹈大赛，各组冠军奖达$10,000，半决赛和决赛期间参赛者食宿全包。详情请见 dance.ntdtv.com。电话18882888095。有挡不住的中国热，就有挡不住的中国舞大赛。中国舞大赛将把您领进世界艺术的大舞台。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新闻聊天室。石峰啊，你知道今年6月17日啊是第13个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的
第十三个，哇，都这么久了，看来这是引起了整个世界的广泛注意。在上海也举行了防止荒漠的高峰会，是吧？
对，这个高峰会呢，里面透露出了很多令人震惊的关于中国沙漠化的消息。里面说呢，中国目前的沙漠呢是已经达到14个广东省的面积，是263.62万平方公里，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27%以上。
另外还有一则消息，一个数字不知道引起你注意没有？另外有17%的这个国土啊，就是沙化了。
所以呢，因为沙漠化造成的经济损失啊，每年直接的经济损失是540亿人民币，但是间接的经济损失就达到2889亿元。
这个东西啊，这个巨大的数目背后啊，我们不得不要分析一些原因了。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国土啊，就是迅速的这么沙漠化和沙化？我们知道，从秦朝到这个1949年了，就是我们的土地仅仅10%左右的土地，那个沙化、荒漠化。但是从49年到现在了，好像就是这个数字就是进展特别巨大。
对，从1949年到1999年50年间啊，中国的沙漠化又增加到了陆地面积17%以上。到2007年啊，在短短8年时间，就99年到07年短短8年时间啊，像刚才提到，已经达到陆地面积27%以上。
这个数据相当惊人。我听到你刚才提到有一则消息，说是这个提到就是说这个原因呢，就是不同的分配的比例，你能在这儿跟我们聊聊吗？
对，其实呢，中国林业部的部长啊，他已经非常坦然地承认了，这个中国沙漠化呢，94.5%的原因呢都是人为造成的，4.5%呢是自然，5.5%是自然原因造成的。
那么在这个95%中间各方面的情况，
对，其中呢，因为过度农垦造成的是25.4%，因为过度砍伐森林啊造成的是31.8%的原因，还有呢，另外水资源利用不当呢是8.3%，还有城市建设破坏造成的是0.7%。
对，你谈到这个25.4%的农垦呢，导致的这个 荒漠化和沙漠化呀，我倒想起了当时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一声令下，把这个大量的知识青年送到上山下乡。那么向北方去的，就是说北大荒；向南去的，向云南。那么他们去了，都是垦荒。那么
对，俗话说是修理地球。
对，那么这个垦荒它导致的后果是什么呢？本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球啊，就是说我们地表的一层腐殖质啊，就是靠这个长甚至上千年的这个植被慢慢积累的。那么呢，在是为了获得粮食的情况下来把它们翻开了，当然这土地是肥沃的，在头几年粮食是丰收的，但是一般的三年以后这个土质都会退化。
对，说到这个知识青年，我们知道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一代人，他们可以说是应该在那个年龄啊去上学去读大学，而且是中国未来工业化或者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非常的中坚力量。没想到却被中共毛泽东一声令下送到了
农村。对，他这个东西个人的前途，对
他
个人的前途毛泽东并没有考虑，因为当时呢中国用大量的粮食换一些工业产品，满足了为了毛泽东为了满足他称霸全球啊，甚至说做这个什么东那个第三世界的领袖啊，这么一个个人的欲望，就是说大量的出口粮食，像把那个越南啦、朝鲜啦、阿尔巴尼亚的黑灰州啊，就是大量的无偿的粮食援助，甚至换东西，这样呢他就不得不垦荒，这样垦荒的结果就导致了就是说当时北大荒的开发、云南的开发，甚至内蒙古也。当时的开发，
但是说开发啊，我觉得真是一个挺笑话的词，因为呢，像北大荒啊，有这么一个诗说：“北大荒啊，好地方，棒打瓢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野鸡飞到锅里面。”所以说明是一个非常富饶的土地，却需要这些知识青年从城市跑到农村来开荒。实际上，这种开荒呢，等于一把火把原始的这个自然生态全部破坏掉，
放火烧火，
对，然后撒上种子，但是这个种子三年之后呢全部变成了沙漠，因为呢这个它的肥沃，对，只能维持三年，所以三年之后这个上千年形成的这个肥沃的草原呢，结果都变成了又没有农田又没有草原了，变成了沙漠化。
是，但是像在内蒙啊，就是说这种肥沃的草原呢，你知道风吹草低见牛现牛羊啊，但是一把火烧掉以后他们种上了小麦，在这个腐殖质上种植小麦是非常就丰收的。那么到丰收之后呢，它就必须生翻，你知道在这个北方的土地啊，它表面一层腐殖质下边就是沙土，一旦把它翻起来以后，加上北方的这个寒冷冷空气啊，它一吹就把沙子就荒漠化了。
对，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西藏青海高原呢，现在是世界上沙漠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呢在1949年之前呢，西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富饶的自然资源非常富饶的地方，70%的地区啊都是荒，都是非常富饶的草原，人们呢也都是游牧啊，做游牧的生活。但是呢也是因为开荒，中国呢中国共产党为了更好的控制西藏，把上百万的内陆的这些汉人都移民到了西藏。汉人来了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烧毁了这些个草原，把它开垦成农田，而且种了很多不适于西藏的这些农作物，像大麦、小麦，而且都是杂交的麦，用了很多的那化学的农药啊等等的，所以
最后整个就是土地了就贫瘠化了，最后转变成沙漠。这种事同样也在内蒙发生，就是他们把内蒙的草原呢变成了良田，就是导致了现在就是说荒漠化主要是从北方过来的，那么已经通过这个戈壁滩了，这个内蒙啊，现在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东部的土地，像黑龙江啊、吉林呢、他们也都受到了影响。
对，说到刚才我们提到31.8%的沙漠化都是由于这个滥砍滥伐森林造成的。在西藏啊，原先49年之前呢，它的森林覆盖面呢是221800平方公里是森林，但是呢，到1985年呢，森林覆盖面只有134000平方公里，差不多降下了一半呢。
这个数字说明问题，但我们有时候还可以深同感受。1959年就是全国大炼钢铁呀，这个感应超煤啊，结果就把大量的树木砍下来炼焦炭。你知道一般的焦炭是拿煤炭炼的，但是又是为了煤炭供应不足啊，就开始砍树木。湖北啊，当时是一个就是说鱼米之乡富饶之地， 这个树木啊，就一直砍到了大别山。
嗯、
现在呢，你看在湖北，就是说你一些旷野上也都能很难看到，就是说沉林的沉片的树木，都是一些所谓的防风林。即使到了就是说这样的话，到每年的五月份，这么一个鱼米之乡，在中国的中部有长江流域，是千湖之国，都会有扬尘天气，就风一吹来呀，沙子就遍天。
对，说到对森林的砍伐，我们也看到中国目前啊是世界上出口一次性筷子、卫生筷子的最大的国家。这个一次性筷子我们都是知道，都是从森林里面砍伐下来的，
都是一些小树木，就是说把一些很小的树木砍下来做了。大家知道这个日本呢，它是这个世界人均拥有森林面积较多的国家，
但
它
都是从中国，
它从中国进口这个一次性筷子，而且呢，这个中间它是一般是一毛钱人民币一毛钱一双买进来，那么它用了之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它不让客人随便用掉，再扔掉，在餐馆里头你用完以后必须扔到一个专门的桶里，然后它把它收集起来呀，因为这是软木，能够做纸。然后这个他又把它做成纸浆，很好的纸浆，
卖回给中国，
还卖给中国，价格翻了一倍。
感谢您收看这次的新闻聊天室，再会。
谢谢大家。